这里他 Wismins 的信条里面讲到，我们是否能有真正的确信，是否能够真正知道是蒙恩保守到底。他答案是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灵在你的里面，和你的心一起同证，你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知道上帝永远不丢弃你。他不但差遣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差遣圣灵保惠师在你的心里告诉你，你是神的儿女，一定会得救的，你永远是。这是真理，因此我们就能有蒙恩得救绝对的把握。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良善的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一生中都要仰望你的荣美，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是的主，你的信实极其广大，要在我们心中成为活泉，直涌到永生。我们不管在生活中经历怎么样的苦楚，不管我们在人生中经历如何的风浪，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当你说静了吧，住了的时候，这世上的风浪就止息。主啊，你的恩典跟祝福也必与你的儿女同在。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是知道你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你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明灯，我们生活中的亮光。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导航。主啊，愿你来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体会到你的同在，就在这个世界的风浪当中可以扬帆起航。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的生活中都会面临各样的抉择啊，在生活中有很多的抉择要做啊，有的时候我们是不得不做出的决定。实际上抉择啊，你看啊，虽然我们好像我们觉得我们选择还有很多，尤其是现在的商品世界啊，觉得我可以选择 A B C D E 啊，但是很多的时候在人生选择的时候，你只有两个，或者只有两类可以选。比如说我们现在面对疫情啊，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去年的时候啊，教会就会做出一个选择，我究竟是在网上还是不在网上。那国家究竟，你看到这个英国还是美国，他都会选择我究竟是封闭还是解封，所以他没有什么中间路线，没有说哎呀我既不解封我也不封闭啊，没有这个选择。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尤其是在你的生活的世界观当中，就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它也同样是两个选择，对不对？有上帝的世界跟没有上帝的世界，有神没有神，那没有中间人，我说既有神也没有神，因为它是逻辑上的矛盾。所以你就知道啊，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所选择的对你的人生有极大的影响。那我们说实际上有很多人说他暂时不选择的时候，他说哎，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神呢，所以我不选择。他实际上还是做出了选择，他选择了什么呀？他选择在我的人生中暂时没有上帝，暂时没有上帝。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题目是比拉多审判耶稣，但是实际上也是比拉多的一个选择。比拉多他基本上别人把耶稣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一个选择是 How do I deal with Jesus? 我怎么来处理这个耶稣呢？ 对不对？那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生活中常常遇到的。你看耶稣带到你面前来了， How do you deal with him？ 你拿他怎么样呢？你究竟是让他做你的主呢，你的生命的主呢，来指导你的一生的生活呢，你还说一边去吧，这是你的选择。但是我们晓得，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不是在我们的罪性情况下做出的，并不是一种自由的，但是你的选择还是真的。所以我们看到第28节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看到这个比拉多为什么最后把耶稣选择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第28节啊，都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该亚法是个大祭司，当年的大祭司，所以你看到在前面的内容当中，耶稣呢他是先被抓了以后，先被带到这个往年的大祭司亚纳那里，亚纳审判过之后又拆到这个借到该亚法那里，该亚法在公会里面审判，约翰福音没有记载，在公会里面审判，审判完之后又被借到衙门那里去。那衙门这里就是说公堂，换句话就是当时这个犹大是受罗马统治的，他的衙门就是罗马的衙门。好，那时候还早，很早，早上5-6点钟，他们自己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哎，他为什么不进衙门啊？因为犹太人有这个习俗，他们觉得呀，这个凡是外邦人，凡是外国人呐，都是不干净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外国人他们不敬拜独一的上帝。他是不敬拜上帝的，他不干净，而且他们有很多的罪啊！你去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罪，所以你就圣礼上啊，你就不洁净。关键说我打个比喻，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星期你如果是犹太人啊，你见了这个外邦人之后啊，那你的圣餐，你见了还没有信主的人，只要见了他，跟他去到他的家里面，那你圣餐你就不要领啊，因为已经污秽。当然这是犹太的这个习俗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当他被带到比拉多那里的时候，该亚法在议会里面已经定了耶稣亵渎上帝的罪，他们要把耶稣带到巡抚衙门，带到巡抚衙门去啊，然后要让比拉多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现在呢不得不做出一个选择，就是我究竟怎么来处理耶稣。我们知道大祭司和公会把耶稣送给比拉多，他是经过过深思熟虑的。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因为他们满可以说他亵渎，对不对？亵渎就像斯蒂凡一样，推出去拿石头打死就可以了，对吧？不一定需要送到比拉多那里。那他为什么送到比拉多那里呢？他有一个深思熟虑，也是上帝的安排。为什么？首先他要通过正式的审判跟定罪，所以他并不像杀斯蒂凡一样。杀斯蒂凡呢，在使徒行传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圣徒，他叫做斯提凡，当他说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别把他推出去拿石头打死。而耶稣他们并没有这样子，他们要让他经过审判，要透过比拉多判他为有罪，这个无罪
你说不拿了
变为了有罪的。那我们看到这是上帝的安排。为什么是上帝的安排？因为祭司大祭司并没有这样选择，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罪成为 罪的。他原本没有罪，他好赎尽我们的罪。那其次呢，就是人心都是诡诈的。那他们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的一个目的啊，就是如果他们跟耶稣直接冲突的话会怎么样啊？那其他有很多支持耶稣的人，对不对？他们会起来反抗的啊！你看到很多的这个游行示威都是因为，你看俄罗斯的游行示威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把那个反对派的领袖给抓了。所以你把这个领袖给，我们打个比方，如果普丁把这个纳瓦尼给杀了害死了，那你说都没有示威没有反抗吗？所以他们把这交给比拉多的时候，如果民众起来反抗了，反抗谁呀？反抗罗马政府，跟大祭司无关。所以他们有一些这个推卸责任。所以你看到在这个《使徒行传》的5章28节里面，他说：“我们不是严严禁止你们，不可奉这人这名教训人吗？”当这个彼得在那宣讲耶稣是被大祭司他们钉十字架，你们却把他钉了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大祭司在那不可奉这名教训人，你们倒把这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你知道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当比拉多说我查出这人是无罪的啊，那判这人钉十字架，这罪不在我，归到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身上了。这个人说就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这事刚过了一两个月，他们就说你们这样讲要把这个血归到我们身上。你看这就是人啊，这就是人，他要这样子来杀害的人，而且他还要不负责。而且你看他是那时还早，但时间都挑得准，为什么那么早送去啊？人少啊，只有支持他们的人在那里啊。审判的时候不能有很多的人，不公开的，不能有很多的人在那里。所以一方面他要流无辜的人的血，一方面这些人你看到他们说，他们自己又说我们不进那衙门，恐怕我们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啊。这些人好像是很敬虔的人呢，但是他们杀起无辜的人来好像一点也没有犹豫啊。一方面杀无辜的人，一方面敬拜上帝。你看这就是罪人。什么叫做罪人？这就是罪人。一方面求神拜佛，一方面贪婪诡诈。我们看到这里，你有的时候是很有共鸣。为什么有共鸣啊？因为你看有很多人啊，尤其是一些富人啊，富人在美国不一定啊，在中国尤其是一些富人都是很迷信，而他做起迷信来啊一丝不苟，你摆错一个东西，摆错一个地方他都很生气。为什么？哎，挡住我的风水，他挥金如土。你看，但是他回过头来，他争权夺利的时候啊，他可一点不犹豫。他跟他的这个要克扣他的员工的工资的时候，他一点也不犹豫。我以前是做建筑工程的，我就知道那包工头，那个包工头特别的迷信。但是呢又特别的吝啬，尤其是对员工贿赂起来他不吝啬，但是对那些建筑工人特别的吝啬，常常拖欠工资啊。所以你看到这就是我们人啊。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还不止祭司啊，你看到第28节他怎么写啊？他说不仅仅是大祭司是坏人啊，他说众人，众人什么意思？哦， 耶稣退到哪里。因此我们看到啊，这就是这个所有人的状况。一方面信誓旦旦，你看到彼得一方面信誓旦旦，一方面言行不一，他对耶稣说，哎呀，我不会，我绝对不会不认你的，我绝对不会背叛你，我就算跟你死也可以啊。我们上一周讲到马上他就转脸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哈，我们罪人在上帝面前真的是无能的，像你是无能啊，不单是我们对我们的风浪是无，面对风浪的时候是我们是无能软弱的无助的，这世界上风浪啊，而且在选择善恶上你也是无能的，在选择信上帝跟不信上帝上我们也是无能的啊，没有这个能力，除非圣灵的带领，除非圣灵开启了你的心。你知道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恰恰是解决这个无能的问题。你看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哈，基本上有两个倾向，一个倾向啊是无能，没有能力做出正确的选择，第二个呢是无信，没有信心做出正确的选择，两个其中之一你都没有办法做。耶稣帮你解决的是这个能力的问题，圣灵帮你解决的是这个能力的问题。哥林多前书五章二十一节这样说，神使那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替了你成为有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你在他里面你成为了神的义，圣灵住在你的心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有能力选择神了。但是你面前你有能力之后啊，你面前仍有这个选择，是不是啊？我们仍有这个选择在你面前。以前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是无能，所以上帝差耶稣来就解决了人的无能的问题。那第二十九节你看到哈，比拉多就出来了，到他们那里说，你们为什么告这个人呢？啊，下面就是不信的问题。你看在生活中做出的选择哈，不是无能就是不信。他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他有想法。你告这人是你们告这人是，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就不把他交给你。你看比拉多首先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这不容易看到。他首先表达的这个内容是耶稣不重要，为什么要打扰我？耶稣这个人他不重要，你为什么要打扰我？那你他在后面说，你把你自己的这个你自己带到你自己的按照你们自己的律法去审判，他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重要的人。关键别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利，他是犹太的王。你看这个时候对比拉多就重要了，对不对？他要关心他是不是王的问题，如果是只是其他的问题他不重要，耶稣不重要。你们这么早把我叫起来啊，还不到我的公堂里面，还要我走出来，你们告这人是什么事？你们到法庭要告他是什么罪名？你看他们怎么说，他们说这人如果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你看这个回答有点不上下衔接不了，对不对？你看到他中间有些落差，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你到了法官面前，法官说你因为什么事来控告这个人呢？啊，你肯定是会说什么事什么事，对不对？但人们的回答是啊，这人若不作恶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可见中间呢有一些彼此的这个谈论呢， 约翰福音没有记载，但是在其他里面记载，他们先是说耶稣是这个什么蛊惑人心的啊，到处传道蛊惑人心，后面又说他是神，他自己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比拉多才说，那他说神的儿子不关我事儿啊，你们按照你们自己的律法，就什么？他们最后一个控告是耶稣是犹太的王，他要起来反抗罗马，不交税。那这个时候就关事了，所以比拉多斯才回去来问耶稣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中间有一些事情，约翰福音并没有记载。所以比拉多不认为耶稣所做的事有什么重要，有什么大不了，他是神的儿子，关我什么事？而犹太人却认为耶稣是作恶的。但是你知道耶稣实际上没有，连耶稣做了什么恶，他医治，他传道，他行神迹，他并没有做什么恶。所以比拉多他听了这些人所告的啊，直到他听到他们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人是犹太人的王，这个他都认为耶稣是不重要。他怎么处理耶稣啊？ Jesus is not important to me， 耶稣对我来说他一点也不重要。那这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态度，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喜欢把耶稣放在一个不重要的位置上。那你怎么看待耶稣呢？你看世上的人为什么这样子不愿意来听福音呢？因为他觉得不重要。我可以把耶稣放在一边，我觉得他对我的人生没有什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人生有很多困难，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有很多决定要做，那等到我把这些困难问题决定都弄完了以后，我再来思考耶稣的问题吧。啊，传福音常常有的是，我现在很忙啊，我有孩子的事情，这个，所以耶稣不重要，我们放在一边吧。我还在失业当中呢，所以耶稣不重要。我都快离婚了，耶稣有什么重要的？我把它放在一边吧。我马上要上战场面对死亡了，我都快死了，耶稣有什么重要的？我把它放在一边，我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所以这就是我们，耶稣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不重要，可是我们认为它不重要，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它是可以往后的，但是耶稣做的事情非常重要，但是关乎生死的事，我们前面讲到它解决了你无能的问题。你生活中你要做决定啊，没有能力做决定，所以你在生活中，在那个困难面前，有的是绕圈圈，没有能力做决定。耶稣解决你无能的问题。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就能做出决定了。在你的生活中，你在婚姻中的罪是无能的问题，所以我们才挣扎。当你知道耶稣为你的罪而死的时候，相信耶稣的人知道，这个耶稣的救恩就是生活工作的发动机，它是婚姻生活的加油站。我们看是不是这样子啊？有的时候我们婚姻产生矛盾的时候，你就会来到上帝面前祷告。那当你真正相信耶稣的时候，你不单只耶稣安慰了你，你也是想，哎呀，在这个我跟他产生的矛盾当中，我究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要向主来认罪。最后你会体会到耶稣他赦免了你的罪，然后你就有这个勇气到你的配偶面前说，对不起，我刚才那样做是不对的，婚姻关系就改善了。 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它是解决我们人生问题的，尤其是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死亡。所以它不是不重要，它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唯一，如果我们说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件唯一重要的事情的话，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生命主。如果还有一件事重要的话，所以如果这世上还有一件事对你的孩子重要的话，那这个最重要的事就是他是否相信耶稣，而不是他是否能考上一个大学，好的大学。因为这是人生中唯一重要的事，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你其他事就算你成功了，就算你解决了，最后也是个零。所以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里面说，除他以外，除了耶稣以外啊，别无拯救，因为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但世界会不断地告诉你的，耶稣不重要，你看挣钱才重要，这个我的工作才重要，我前面的这个我该怎么生活，我前面的人生的方向才重要。但是你实际上你不知道，你前面的方向就是耶稣，实际上你想要的就是耶稣，你需要的就是耶稣，他才是最重要。你有了他，你其他都可以解决，都有动力解决，都不会迷茫。没有耶稣的时候人生才叫迷茫，因为这个世界很混乱，有很多的方向，它可以指很多的方向，你又往哪里走？因此我们知道耶稣不是不重要。第三十一节他说，你们自己带他去吧，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利。有的人在这里说，这个比拉多他赋予了犹太人杀人的杀耶稣的权柄，让他们审问，让他们杀耶稣。但是比拉多他经过这件事，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这人是犹太人的物，而他不是不重要，而他可能影响到我的，影响到我做巡抚，所以他没有办法否认耶稣跟他的重要性。但是他在这里他说，你们按照你们的律法去审问他，就是因为文士跟祭司长控告说，这个耶稣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那这个跟比拉多不相关了啊。所以他回过头来他问他说的这个，你是犹太的王吗？耶稣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上。他说这个，那你告诉我，你什么意义上你是犹太的王呢？那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我来就是要为真理做见证。说好，这跟我无关。所以他出去才想了个办法，他说，哎，我现在我有两个，一个是罪大恶极的罪犯，一个是无罪的耶稣，我查不出他什么罪来，你们让我释放哪个呀？结果民众说，释放啊，罪大恶极的罪犯，不释放这个无罪的耶稣。所以你看到哈，他在这里所表达的一个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对不起，与我无关， not relevant to my life， 跟我的生活无关。这也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我们有人会觉得这个基督教是洋教啊，是西方人的信仰，那我们的后代会觉得，哦，那是我爸爸妈妈的信仰，我爸爸妈妈，他们去这个教会，啊，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你知道啊，你会把耶稣放在一个无关的重要，你刻意的把它放在跟你无关的位置上，啊，怎么样啊？为什么我们能这样说哈，啊？我们通常希望把耶稣限制在教会当中，限制在团契当中，似乎想让这个信仰跟我们耶稣基督啊，跟你的生活不太相关啊。比如说， 与我们的工作无关，与我们的儿女升学无关。那在工作的范围啊，我在公司工作，我在餐馆工作，我在管理我的餐馆，我在这个设计我的电脑程序的时候啊，工作有工作的原则，对不对？工作上工作的是工作的原则啊，圣经的原则呀不适用啊，不能用在工作上。你在工作上怎么能用在这个工作的原则？那在这个教会范围内圣经适用，在工作范围内圣经不适用。那政教分离嘛，政治就是政治，所以政治不是信仰。所以呢这个在政治的范围内啊，你不要讲这信仰的东西啊，你不能讲啊。那 Ted Cruz 他要讲信仰的东西，讲这信仰的东西干嘛？在学校啊，你不能讲耶稣，因为学校是学习的地方。所以学校呢应该按照学校的方式。我们在娱乐的时候，在同学聚会的时候，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啊，这个不能讲耶稣，因为讲耶稣就产生了矛盾了，所以你不能谈论耶稣啊。所以信仰跟政治都是敏感话题，那种场合下只能谈谈天气啊，谈谈小孩，也不能谈耶稣，所以这样是最安全的。所以你看，我们实际上我们把什么呀，把我们的信仰规范在教会的四个墙壁之内，规范在你的心里面。我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我找耶稣来祷告了。哎，我在婚礼上的时候，你看我就常常接到这个电话，打来的电话就是说，哎，能不能为我的孩子主持一个婚礼啊？他的孩子都不信主，我帮他主持婚礼干什么呀？他孩子都没有上帝的祝福，我在那里宣告说，哎呀，上帝祝福你，那怎么能祝福呢？那不是我宣告了他都有祝福，得是信他才有祝福的，对不对？还有葬礼的时候需要，那一到葬礼的时候又来了，婚礼的时候来了，平时生活的时候啊不需要。所以我们基本上对耶稣所说的时候啊，是说 You are not relevant to my life， 你跟我的这个生活无关，这是错误的。但耶稣不单是你的救主啊，他不单说，你看我们要接受耶稣的时候，那个三福，无论是三福还是四律，他都会对你说，他不单是你的救主，不单拯救你，赐给你永生，他还是你什么呀？生命的主。生命的主就是在你的生命中方方面面他都做你的主。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他叫做凯波尔，他曾经是荷兰的首相啊 ，Netherlands 的首相，他写过这么一句名言。他的英文是 There's not a square inch 四分之一的 inch in the whole domain of our human existence over which Christ who is sovereign over all does not cry my。 我翻译一下，这个在我们人类生存的整个领域当中，没有一寸土地至高的主耶稣基督不说，这是我的。换句话说，在外面的这些领域，无论你是学校、政府、家庭、工作单位，没有一寸土地耶稣不说这是我的。对，耶稣他绝对是与你相关的。在你的生活中，你我们不是把耶稣摆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不断的挤压他，而是让耶稣发散开来，伸张到你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角落圣经都有用。谁说我们在学校里不能谈这个圣经呢？不能谈是因为害怕。在学校能谈同性恋，不能谈圣经， That's just ridiculous， 很荒谬的事情。我就公开的反对学校的这个政策。所以你就知道美国现在已经堕入了一个，自从他把这个十诫从高法面前挪开，把耶稣的祷告从学校里面挪开以后，美国就已经逐渐开始离弃上帝。但是我们在其中要做他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要让耶稣基督充满我们的生活。在使徒行传17-28节这样说，我们生活，你看你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正如你们诗人说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所以上帝喜悦我们，上帝喜悦什么？喜悦你把他带到你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在你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你来信靠他，你来尊崇他，你来赞美他，你来荣耀他。第32节他说，这是要应验耶稣所说的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什么是应验啊？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他们满可以说，哦，你把这个交给我们太好了，终于允许我们了，我们把它拿出去，我们自己把它石头打死啊，杀死啊，我们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没有，他们说我们没有杀人权。他把这个推给比拉多，这个是个预言的应验，他要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中。耶稣自己所说的预言啊，他要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中，钉他十，外邦人要钉他十字架。因此我们看到，如果是根据犹太的律法的话，他会被怎么样啊？实行处死。你看到那个可能现在还有那些违反人权在阿富汗，他们有一个女的犯了奸淫，他会怎样啊？被推到外面埋在沙土里，拿石头打死，叫做实刑。如果是按照犹太人的这个做法，他们会这个样子。为什么说是预言的应验呢？啊，这个圣经真是奇妙。因为啊，如果他是拿石头打死的话，你知道，耶稣他就不会与罪犯同列，以赛亚书他与罪犯同列，对不对？他也不会说像应验以赛亚书应验说人们仰望他们所扎的人，钉在十字架上高高的，石头打死在地底下，那不是仰望，高高的扎，这叫做仰望。我们所以你看到啊，这是预言的应验。如果这时候比拉多说，好啊好啊，那你们就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判，他们说好啊，太好了，太棒了，我们不来打扰你了，拜拜，那耶稣就不是基督了。为什么？没有应验预言。但是耶稣因为他应验了预言，所以他是基督，而这个预言并不是在他的掌握之内。所以你知道圣经哈，这种千丝万缕把它缠绕成一个整体，一个完美的器皿所编织成的，你动任何一点，耶稣就不是基督了。所以圣经就是这么完美。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哈，你看到众人，他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犹太人有犹太人的想法啊，比拉多有比拉多的想法，但是最终的主权在哪里啊？最终的主权在上帝那里。所以耶稣的话不会落空。祭司长跟比拉多啊，他们无论怎么做，只能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人这样子的选择，为自己的罪负责。但是上帝借着他的罪实现上帝救赎的计划。第33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对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这个时候担心了，他说得很清楚啊。那个时候耶稣说他自己是弥赛亚， 那弥赛亚的意思就是犹太人心里面上帝所高抹的王，要带领他们战胜罗马的这个王。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比拉多要搞清楚这个王的含义是什么。所以他就问那个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这是他们告诉你的还是别人论我说的？是谁是这个审判官呢？你一般问罪人的时候，你在囚犯里面问罪人，罪人敢这么回答吗？你犯了什么罪啊？哎，谁告诉你我犯罪的？是外面的人告诉你啊，还是你自己想的？你的罪犯要是这样的，马上马上就上刑，马上一巴掌就过来啊！你就知道啊，在这里，他调转了一个对象。当然，比拉多肯定是被误导，所以耶稣要告诉他。但是在这里，比拉多成了被告，耶稣审问他。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也变成了比拉多自己在辩解了。我岂是犹太人？你本国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呀？比拉多看到耶稣问他，马上就开始做了一个反应，争夺审判权。他说：“你是说你以为我是犹太人呢？你以为我在陷害你呢？我告诉你啊，是你本国的人陷害你，不是我。”所以你就知道，当人行事不正的人时候啊，会受人鄙视，那别人都不愿意做他，对不对？因为本来犹太人是相信上帝的，高高在上的啊，很受人尊敬的啊。但这个时候比拉多怎么说？比方说：“我是犹太人，你以为我是犹太人呢？因为我是他们吗？那到处陷害人。我们罗马有罗马的法律，我们是公平执法的。你们这些相信上帝的人，才到处陷害人呢。”鄙视。当基督徒不做见证的时候，也会是同样的效果。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知道，我们应当在主里面做见证。所以耶稣这个时候他就做见证。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明白耶稣国度的本质。耶稣的国度的本质就是，耶稣是王没有错，但是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他的国度的来源不属于这天上的国度。哎，有的时候我们就有疑问，那么凯布尔不是说地上每一寸都是耶稣的吗？怎么这里说耶稣又说这天上的国度？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就在这个 dilemma 里面，你要仔细思考啊。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个里面左右为难，一方面有的就说：“哎呀，我们不要在世界里面，我们要退出来，我们教会就是教会，教会不要参与世界的事。”你有没有听到这样子的观点啊？这个旧加尔文主义啊，很老的很老的加尔文主义，这样我们要从世界里面分离出来，这个世界跟我们要分开。那新加尔文主义是 no， 每寸土地都是上帝，我们不应该分开。你好像我们也是有这样子的这个矛盾啊，有的时候我究竟该不该参与政治啊？这个基督徒该不该考虑那么多呀？那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他的问题是，基督的国度不属于世界，所以他的根源不属于世界，他的来源不属于，他的力量不属于世界，他的途径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从天而降来拯救我们，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不是用刀剑征战，不是用大炮征战。所 对，凡是用大炮征战都是错误，十字军东征错误的，那个神圣罗马帝国去征服英国错误的，不相信就给你杀头，错误的。我基督的国度不属于世界，我们的武器乃是什么呀？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爱，那都是属灵的武器。问题是我们怎么在新加尔文主义跟加尔文主义之间寻求一个这个解决呢？圣经有一句话说，约翰福音的17:15，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我们当然不应该离开世界，对不对？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有事工，你离开世界，你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教会里面，自己过自己的这个过家家在教会里面， That's wrong。 我们要在每一个领域里面参与社会，每一个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是上帝的。你在你的工作当中啊，要参与社会，在政治的话题上要参与社会，但是怎样参与？他这里面说，只求你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以前在我们加尔文神学院有一个，有些老师就参与过头，他怎么参与？他的 engaging the world， 他的这个口号 engaging the world， 就新加尔文主义，就是参与跟世界的文化、政治、其他理念都是去 engage。这个 engage 不是说是你在里面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变成了跟世界订婚了。对，有的老师都要跟世界订婚啊！哎呀，我们要怎么样理解同性恋呢？啊，怎么样来这个弄一弄？有的老师就说：“哎，同性恋是对的，那没有错啊。”所以。他没有去影响世界，反而被什么呀？被世界影响。所以我们怎么样不离开这个世界，而又主又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要扎根在圣经当中，让圣经的话语指导我们在世界上的每一个方面的生活，凭着信心活出来。那个时候你就有方向，你有力量了，你有根据了，你的心就定了。虽然世界不会认同你，但是你的心里面因为有主，所以你是定的。我们应该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世，虽然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耶稣的国会征服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给予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一个证据是什么？他说，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尘土必要征战，使我不被交给这个犹太人。说我的国要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当彼得拿一个刀把大祭司的仆人杀砍了一个耳朵的时候，我就应该对我的门徒说，为真理而战，冲啊杀，应该这样的，对不对？好像这个塔利班一样，对吧？应该这样的，对不对？但是耶稣说，我的国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他拿起那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又捂他的耳朵，恢复了，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们把我抓去，让他们都走，放过他们。所以耶稣基督乃用他的爱和他的十字架来与世界来征战。所以比拉多这个时候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特为此来到世间，特要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这就是他在比拉多面前所做美好的见证。后面提摩太前书6:17-13有这样子讲啊，他说，我在 保罗说哈，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本丢比拉多做过美好见证的耶稣基督面前嘱咐。在本丢比拉多，在巡抚面前做过美好见证的耶稣基督面前嘱咐你。所以耶稣你看到他是做了美好的见证，怎么样见证？他为真理做见证。那我就是王，什么是真理啊？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王，他就是你生命的主宰，他要来拯救你，他要赐给你永生，他就是神的儿子，这就是真理。他为他自己做的见证就是真理。我就是耶稣，我就是基督，我就是你所说的，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为什么为此来到世间呢？来做什么呀？为罪人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此而生。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55:4-5，他说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所有的万民的见证，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万民的首领，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他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是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都是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就是你的神，因为他已经荣耀你。所以耶稣做见证，在十字架上荣耀了上帝，为要怎么样？万民都归向耶稣，所以万族万民都归向耶稣。而属真理的人就听他的话，不属真理的人怎么样啊？生活在魔鬼谎言之中。你看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啊，我告诉你，他生活在魔鬼的谎言之中。这世界就是很好的呀，啊，你看世界有这么多的好东西，我要为自己博得一份事业，挣取自己的名利，这不是谎言是什么呀？挣到最后是个死，人赚得全世界就丢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那挣到最后就是个死，那你不是听了谎言吗？你没有相信耶稣的，在谎言的当中，他们的父就是魔鬼，圣经说，因为他听从魔鬼不听从神的。而属真理的人他就能听耶稣的话。比拉多马上的回应，听了耶稣的见证的回应，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什么？那比拉多代表一类人，对不对？这一类人叫做实用者主义者，这叫做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什么叫存在主义啊？只有现实才是最重要的，现实的实惠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把它叫做实用主义者、存在主义者。其他的什么世界观啊、道理啊，都别跟我讲，现实的实惠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看到比拉多是什么样的，他是贵族啊。历史考古，比拉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出身贵族家庭，他就很熟悉古希腊罗马的哲学。他熟悉了以后，他又做官啊，古希腊罗马哲学教育出来，然后又做官，又当军队的领袖，生活经历丰富。你跟他讲真理的时候，他什么什么真理啊，扔到垃圾桶里。你跟人讲，跟他讲真理，他什么真理啊？我的政治就是真理，换句话说，我的利益，我能看到什么利益？我的利益就是真理，唯有我能看到的利益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我们要问的是什么？你真是要思考这个问题，你要想你人生有意义啊，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 你来到这世界上要做什么？这是你要问的问题。要不然就像比拉多一样，最后是什么？活着只为了活着。这就是这个实用主义者呀，活着只为了活着。你知道，通常这样人很骄傲，他觉得他，哎呀，我真正找到了一切。你们就追求什么理想啊？太傻了！我呀，我要利用你们的理想来实现我的利益。他还觉得他站在你高高在上，站在你的上面啊。所以利益就是真理，他会嘲笑那些寻求真理的人，他心里面有盘算。当然，他口里面也会说：“哦，我要民主，我要自由，我要怎么样啊？”我们这个，像共产党也说呀，共产党也说：“那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中国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怎么样？问题是，最终还是我的利益。你看，你说如果是他这样，将到一个面前会怎么样？对聪明反成了愚拙。接下来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去，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给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巴拉巴是个强盗。”他要释放一个人，两个人。很明显嘛，一个是罪大恶极的这个凶徒，一个是无罪的医治助人的耶稣。人家释放谁很明显嘛，当然是耶稣了。你看人们怎么样，都宁愿要巴拉巴，不要耶稣。哎，那后面你会读了，在其他福音书里面，那这个犹太的王怎么办呢？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人都是会否认真理的。这个时候在比拉多面前有一个选择， How do I deal with Jesus? 怎么样来处理？我是把他钉十字架呢，我还是释放他？你看到实用主义的人他会怎么选择呀？因为他的利益就是他的真理，所以他的选择没有，并没有违背他的世界观。他有他的世界观，我的利益，我的政治地位，我的政治生活就是我的真理，所以我选择什么呀？选择钉十字，耶稣十字架。耶稣不是真理，所以我不。虽然我知道他无辜，那怎么样呢？我知道他无辜啊，但是他透过政治的考量啊。政治的考量啊，我就选择那个实用的呀。因为很多人的选择都是实用的，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哈，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在你面前很多的时候也有同样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什么？ Does Jesus worth the effort? 耶稣是不是值得你去选择他，值得你去努力，值得你去付出？这就是你的选择。在生活当中你有很多的事情，上帝的话语这样跟你说，世界这样跟你说，你有选择上帝的话语值不值得我付出，耶稣值不值得我付出，还是这个利益值得我付出？这就是我们的选择。选择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的。所以我们知道哈，耶稣在这里他值得你去选择。因为为什么呢？你看当门徒真正去寻求耶稣的时候，虽然我们有困难哈，我们有很多的困难，虽然你选择就是有的时候是意味着牺牲，但是耶稣就他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度过这个艰难。你看到那些使徒们，他们在有圣灵了以后，他们不断的在选择耶稣，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不断的选择 择耶稣，受苦，保罗不断的受苦，不断的选择耶稣，最后面临死亡的时候，他说我选择耶稣被砍头，但是耶稣带领他渡过死亡之河，进入永生。这是圣徒的经历，也是彼得的经历，对不对？他也是会是你和我的经历。我们就要做出这个决定，当你真正选择耶稣的时候，凭信心选择，你知道他要带领你渡过很多的困难，因为你选择的正确的是，你选择的是真理，不是你自己的利益。他会带领你渡过艰难，但即使是为真理而死，你也有永生，所以我们永远不会羞愧。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不但是重要，而且他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不但是息息相关，而且他值得你去寻求他。我们也希望这世界上的任何事不成为你的拦阻，让你能跨出这个信心的一步来相信耶稣，把其他所有的哲学、所有的宗教都给抛弃，还有自己的错误的想法，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他一定带领你。让我们来祷告。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上帝，主啊，在我们的生活必有你的带领。主啊，让我们真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来看重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我们都活出你的荣耀来，让我们在活出荣耀的时候，我们做出我们的努力，愿意付出选择你。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主，你是公义的主，你必定带领我们直到永生。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